老师晚上好，师兄们晚上好。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学习的内容，无形说法这个公案继续往后。国师答常说，赤然说，无间歇。无情说法不是间歇的，一时说一时不说，他时时刻刻说，说法声音很大，如猛烈燃烧之大火，说法无有停歇。我们往往都着在所见所闻上，不知道无说才是真说。听到声音了就是听到，没有听到声音就是没有听到。其实没有听到声音也是听到，你听到个没有声音吗？所以无说是真说，因大音希声之故，最大的声音是没有声音的。说有声可闻，皆非真闻，因为你着在所闻上去了。闻性不在有声与无声，声有生灭，故是假；性无断处，故是真。有请魏老师。
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说，哎呀，我发现上次在这个大水云前世里边讲的这一段动三参，一直到彻悟啊，他这个心理路程特别特别的，就说对我们有所那个启发啊。这个你看，过去的一代祖师他都用功的这个过程，你都看到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呀，按照我们自己现在的根性，哎呀，就是遇到点困难或者什么，那个打坐，什么坐上有多么难受啊，心多么那个什么呀，是吧？那个就是说不肯老实啊，等等，是吧？这个不是你一个人，过去的大祖师也是这么成道的。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根性，难道用功应该不应该那个超过那个什么洞山祖师这一类吗？这个这样的大祖师吧，啊，再一个就是。洞山祖师那么几进几出的，几参几上的，他都是持之以恒的，不间断的这样子去，就是钻木取火嘛，不见火的时候不能放手啊。这就是给我们自翻了一下，这个古人是怎么悟道的？你这么一比，你觉得你自己下了这种功夫了吗？估计我说没有几个人抵上洞山这样的吧，啊。就是上师好像我觉得他师父在各处都在举这个洞三禅寺参的这个过程，哎，不是像我们一看一个公案一看，哎，齐活行了明白了，肯定不是这样嘛。你看洞三祖是怎么用功办道的啊，还是修心嘛，在心地上下功夫嘛。所以一个无情说法，我看三五节课可能不一定能弄明白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慢慢来吧啊。我们今天再看，哎，上节课已经说到了这个无情说法，这个洞山见一生问那个南阳中国师啊，因为说这个无情说法的事儿，他是觉得大难呐，难住他了啊，他就想不明白，因为他落在了有情无情上，哎。就死在了这个有情无情上，他想有情的人，我们这个人有嘴巴能说话能宣说那个大法啊，能看人的根性，那这无情他怎么能说法呢？他怎么就想不明白？他想的是那个石头能够开口像这个人说话一样这样子，所以他就这样子总是想不明白啊，因为这个事儿参了无数次啊。我们看这个说着，此生与我等凡夫一样，就说这个生和我们大家一样，总是落在沉静的所见所闻上，而不见能见能闻的性。哎呀，就这么一转身，哎，就是说一转身即死。哎，我们不是说那个听那个声音有没有大小，哎，是说我们能听的这个我们的闻性，哎，这个不断灭的。这个是我们，哎，我们总是听见了声音就作生尘之相，哎，所以你看这个国师说什么呀？ 国师说那个，因为我们总是落在禅境上嘛，啊，一说这个无情说法，他就认为这个无情怎么能说法呢？就落在这个禅境上，执着在这个相上，而不能修行者。所以国师是答他了，问的是无情说法吗？东山祖师就是不明白这个无情说法。哎，这个无情怎么能说法呢？啊，那个中国师啊就说，常说赤然说无间歇这样说啊，那就是说从来没间断，常说哦，赤然说，哎呀，这个赤然就像这个猛烈的大火一样，炽烈的这个燃烧，这个火从来没有间歇啊，就是这样说，说的这个就是说不仅没间歇，而是说这个无声之声大得很呐、啊，你怎么不成文呐、啊？不能行行啊，不能行行啊，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间歇过，从来都在说法。哎呀，那这样子，那个声也不那啥，那个洞山祖师了，他不明白，结果他一看，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心里梗了一块砖头一样的啊，他这个事儿他必须要解决，这个无情说法移情起来了，说这咋办？就去参嘛。啊，就是又参云岩又参谁的，又参微山的，这个圆寂老人就给我们解说了无情说法啊。我们看无情说法不是间歇的意思说意思不说啊，这就是说我们众生啊，就是说开口说的时候这是说了，没开口的时候就不说啊，那这是说有情说法。那无情说法呢，它也不是一时就说真心不现，一时真心而现，一时说一时不说，不是这样的啊，是一刻不停的说，他时时刻刻在说，哎，就像那个花开花落，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花开自然会有花落，跟你说什么法呀？说无常之法，哎，没有开口啊。你见到花你自己你这个人就知道他正在说无常生灭，说生生灭灭啊，就是说这个无常之法，你马上就知道了，体会这个万千奇相啊，就是所有的这些相它都是这样子呀，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呀，唯有我们真心是这样吗？啊，它是恒常不变的，没有变化，不是说不生不灭的，不增不减嘛，没有变化啊，它如如不动的，就是说这个无情说法不间断的时候啊，意思说意思不说，它时时刻刻说，说法声音很大，如猛烈燃烧之大火，说法无有停歇，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刚才说我们若是修行者见到花开花落，它不就是说的无常法吗？啊，那谁见到的花开花落？那个谁？那个是谁？哎，那不是我们的本心吗？那这样子，你不是见到花开花落，这个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这个何时生过，何时灭过？你这个心不是一直在生，一直在心情着吗？啊，无有停歇啊，是不是？我们往往都着在所见所闻上，哎。就比如说我们见到那个红色的花黄色的花，我们去分别，哎，红色的花我很喜欢啊，黄色的花固然好，但是我更喜欢红色，我就要取于红色舍于黄色，就是有自己的就是这个欲望之心啊，升起取舍之念，那你就着到这个沉静上了，是不是？你看我们往往都着在了所见所闻上啊，一说声音就说这个声音大也小啊怎么样，那你谁听到的呀？这个就是从不生灭的啊，不知道无说才是真说啊，不知道无说才是真说呀，我们着到什么能说能见能闻上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说说那就知道我能说是吧，有个我能说啊，说我说的是什么，就着在这上头了。那你咋不知道那个能说话的那个是谁呀？啊，不知道这个无说的这个才是真说呀。哎， 就是说我们那个本心它是无形无相的，无形无相的，这样子从来不间断的，这个无所自增说啊，你不知道这个呀，你不知道这个，你怎么不认识这个呢？认识我们的那个本性呢？本性呢？听到声音了就是听到，没有听到声音就是没有听到，这是我们凡夫自见呀啊，听到和没听到，有和无啊，就像我们现在学习一样啊，大家都在，我说了一句话，比如说他读了这一段文字，那你不都听到了吗？如果着以什么文之相，那你就昧却主人翁了啊！就是我们清清楚楚的都听到了啊，念的什么，我们解说的是什么意思，你都听清楚了呀，听明白了呀啊！这个没有着在这个文之相上，我们才有这，就是我们那个本性啊，它在清净着啊。那个其实没有听到声音也是听到，这个我们大家现在知道啊。哎呀，我们原来没有学佛的时候只是认为有声，对吧？没声那就是没有声音嘛，没有声音都没有听到声音，那就是落于无了啊。就是你听到个没有声音嘛啊，就说你这个闻性还在嘛，从来都在嘛啊。听到声音和没有声音，这个闻性它是没有变化的，它能听到有声音或者能听到无声音啊，这个闻性它是没变的，所以无说是真说呀。那这个闻性它没有就像我们这样的口啊啊，不是用声音说话的，它是无声啊，它就是无声，就是最大的声音，所以上师说是大音希声说之故，哎。无所自增说啊，法音是最大的，大音希声之说啊，这个就是真正的法音啊，真正最大的声音，最大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就是这个意思啊。说有声可闻，皆非真闻，哎，那就是落到那个什么呀，生尘生境里了嘛，生尘里了嘛啊，皆非真闻。我们说的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佛性啊，不是说我们的能闻的这个佛性啊，因为你着在所闻上去了，闻性不在有声无声中啊，也不在有声无声上啊，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能听到有声音，能听到无声音，那个随，那就是这个不断灭的，但是你要找出个形象来，没有，啊，没有形象，就是无形无相啊，它。确实有，你用声音啊，用什么色相来鉴别它，那是不可能的吧？啊，说声有声灭，故是假。这个声灭之相，它是假相啊。那有声就有灭啊。这个声音，它一会儿也有了声音了，一会儿没有声音，这跟你说这是假相。但是性无断处，故是真。是说我们能听见。声音的这个闻性它从来没有歇息过，它从来没断过呀啊，不在你这个生灭这个生成的生灭里啊啊，这一段它就是这个括号里上是就解释这个这个无情说法不间断的说啊，说这个的说再一个就是从这儿点出来这个无情是真无情，是我们真正的闻性啊。你别认为一说无情你又落到什么石头木头上不是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容易迷惑啊、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上师怎么说啊，僧问
僧问某甲为什么不闻，国师答汝自不闻，不可防他闻者也，这是你自己不闻，因为你蛮憨佛性着在有声可闻上了，不知道无闻才是真闻。进一步看，闻无闻者是谁？听到了没有声音的是谁呀？你说你不闻，但他正在你耳根放光，你为什么不知道呢？你听到个无声，难道不是听到了吗？闻个无声，不是正闻吗？ 听到有声时，你就跟着声音起分别了，跟着声音跑了。而这个无声无分别时，正是你的闻性见前之时。是故是真闻，你自己不闻，不能妨碍那个能闻的呀。此为国师呵斥指示提醒那生人，在这无声可闻闻性正闻之时，你却说不闻，是你自己不机灵不明白，可闻性还是了了分明的在啊。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啊，这个的确是，哎呀，说无情说法就想到了是石头木头要开口说话啊，确实他无情可以说法。我们刚才说了，你要坐在那个，非要像那个石头我们开口这样说法，那他的确是不能，但是他从来就在说无声之法，从来没有不说过，就说一直而且说的声音是最大的啊，就是说大音希声嘛。这个是让我们认识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坐在这个有声音无声音上，让我们警醒。再接着看啊，僧问，哎，某甲为什么不闻呢？那个僧人问，哎，那你说了那个无情说法，那我怎么听不到呢？对吧？他就说听不到声音呐，没有声音呐，我怎么没有听到？就像你这个禅师对面跟我说法这样的声音呢？他说某甲为什么不闻呢？哎，国师说如之不闻，不可防他闻者呀。哎，国师说你不闻，你没有法妨碍别人闻呐，对不对？你没有法妨碍他人闻呐啊，这是你自己不闻，因为你慢看佛性，你着在有声可闻上了，你着在那个声尘上了啊。你听见声音是证明你听着呢啊，你听不到声音你认为就没有，你的闻性就灭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谁不知道呀？没声音我们知道没声音，知道没声音这个是谁呀？那不就是我们的闻性吗？是不是？不知道无闻才是真闻。哎，你这个听不到的这个时候正是你本性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心情着，哎，要知道这个无闻的这个不断灭的这个是我们的真心呀，对不对？进一步看闻无闻者是谁呀？这上师就说了，你知道这个无闻者是谁呀？你刚才说你无闻，你听到这个说无闻者的这个是谁呀？是不是？你听到了没有声音的是谁呀？这不就是说让你心情着吗？不要着到声尘里面去，不要落在声音上啊，着在这个声音，以声音为实，而是说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离相，离开声音之相，哎，能听的这个是谁？谁没听到？这个能听的就是我们的本性啊。你说你不闻，但是他在你耳根放光啊。你说你不闻，他在你耳根放光，就是说你的闻性从来没有灭过呀，从来都在放光，都在作用，是不是？你的闻性何时断灭过呀？何曾灭过呀？为什么不知道呢？你听到这个无声，难道不是听到了吗？你听到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就是我们听到这个无声，我怎么能听到呢？我们听到的这个是谁呀？这个不就是我们的本性吗？难道不是听到了吗？你听到闻个无声不是正闻吗？这不是，哎，闻个无声啊，你闻个不闻的无声的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无声？你知道不知道除了这个有声无声，就是着在这个声尘上之外，有一个能闻能听的啊，那这个才是我们这个学佛的这个就是修心嘛，就是这是我们的真心啊，就在这儿修行着啊，就在这个有声无声这个地方令其一念不生。什么有声无声啊？那个知道有声无声的那个是谁呀？ 这不是一年不生吗？这个不断念的不正是我们的那个文性吗？啊，听到有声时，你就跟着声音起分别了。老在声音上，来生尘上，转来转去，那你就是上当了啊，跟着声音跑了嘛。你这个时候就被这个生尘瞒昧而去啊，而不能修行者啊。而这个无声无分别时，就是现在有声音，刚才没声音，谁知道的呀？这个无分别的，这个无声音，这个是谁知道的呀？这个是谁呀？正是你的闻性现前之时，是故是真闻，这才是真闻性啊，这才是我们的闻性啊。就像我们说那个我们修心中心在座上一样，心念耳闻，是耳朵闻吗？是耳朵，耳朵这个耳朵闻，那耳朵那人死了，耳朵好好的，说为啥他不闻啊？那就是说闻，我们坐上打坐的时候，这个是让闻性出来做主，闻性啊在闻啊，你自己不闻，不能妨碍那个能闻的，就是你不闻，不能说明那个能闻的不在啊，他从来没断灭过啊。此为国师呵斥，只是提醒那个僧人。哎，南阳宗国师提醒这个问话的这个僧人啊，无情说话，我怎么听不到？哎，在这个无声可闻，闻性正闻之时，你却说不闻。你就是说，在无声可听的时候，你这个闻性正在起作用，正在闻时，你却蛮横的说你不闻啊。没有声音难道就不是闻了吗？不是闻性？你听到这个无声的时候，这不就是闻性糟糕吗？对不对？是你自己不机灵啊。上师说你自己不机灵，你不明白，可闻性还是寥寥分明的在，它还在，从来没有断灭过，从来都在作用着啊。这一下我就觉得我们师兄弟，你非要找一个有形有相的这个闻性，那你不就错了吗？你非得就是离开这个相，这个相是什么呀？我们现在这个相就是有声无声，这是个生存之相啊啊！你离开相，你又上哪里体会你的佛性呢？你的本性呢？你在这个地方就要清醒着啊，清醒着，万不可着到生存里面去。哎，这是有声，我听到了有声，那是无声啊，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就是说我没有听见，实际上你的闻性不是也在吗？你没有听见个无声吗？这个时候要机灵啊，不能躲在这个有声里，也不能认为无声你的这个本性它也跟着就无了啊。这个明明是体现我们真性啊，就是我们那个真性的那个大好时机啊。这个不闻的时候，你不是正好你那个佛性正是显现之时吗？谁不闻呢？啊，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是猛捉警察，哎，不要错过啊，就是这个意思。嗯，
好。声问：为什么什么人得闻？尽大地无一人不闻，谁不闻？谁无闻性？但不执于声响，而谁不是闻性昭昭也？可惜自家眼光不撇地也。国师答：诸圣得闻，诸佛菩萨罗汉辟支佛是圣人能闻，凡夫听不到。国师此答有漏洞，因为人人本来都是佛，法身无相，凡圣不立，哪还有什么圣不圣呢？国师被这追得紧，且用此句全遮其眼目，却被那声识破，并进一步反问。声问：和尚还闻否？你自己能听到吗？因为国师说诸圣得闻，此问直逼得国师有口难言也。若说有闻，即是自赞，若说不闻，则国师非圣非师也。 有请魏老师。
好好好，我们再接着看啊，这个到这儿了。生问，未审什么人得闻？生人说，我咋不知道是什么人能够得闻呢？啊，那上师就答了，上师说，尽大地无一人不闻。那就是说我们众生啊，就说我们是凡夫之地，我们也有这个文性，我们也有法尔如是本然之真心啊。所以上师说，尽大地无一人不闻啊，谁不闻呢？啊，包括那个无情都得闻。就是说你要着在这个有情无情这个沉静上，你不认识本性，那你当然啊，能听见声音我得闻了，没听见声音我没得闻，你不就落在两边了吗？实际上我们的本性尽虚空遍法界，何处没有啊，何处都是啊。啊，就是说这个尽大地无一人不闻，谁不这样啊？谁认识的本性不都是这样吗？谁能不闻呢？谁能没有闻性啊？啊，但只是不知于声响，我们不能执着于那个声静声沉啊，那个响声啊，落到那个声音大小好听不好听，那当然你这个闻性就叫你埋没去了啊。阿谁不是闻性昭昭？哪个人不是闻性昭昭啊？哪个人的这个闻性不是星星的常在作用中，常在放光啊？啥时候不放光啊？何时不放光啊？从来没有过啊！可惜自家眼光不撇地，说这个不撇地，说这个参禅的要心死透了，偷心死透了，方才称为眼光撇地，这是撇地啊！就像你那个眼睛一看地，就这么快的速度啊！那这就是你心要死透到这个程度，就是不费吹灰之力，不费这个有限的那个时间，就是不费时间，即时就能到，眼光撇地这么快，对不对？就是说撇地速即速即，就这么快，不撇地那你就是盲人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说你这个地方一翻身，不要着在生尘里边，闻不闻上啊？那个能闻的，就是我们的闻性昭昭。哎，你能一醒悟，眼光即撇地啊！国师大助圣得闻，国师这会儿也是让这个圣人逼得急了啊，说那圣人都能闻，你这个凡夫你就是闻不得。好，那这样一下就落进去了啊！再看后边啊，这个祝福菩萨、罗汉、梯之福等圣人能闻，是这样吗？凡夫听不到吗？对不对？这样搭就是被这个稍微有点通达教理的，他就会抓住他的尾巴，这就上当了嘛！啊，国师在这个地方立了一圣啊，掉到坑里了啊！立了一圣，有凡有圣啊！哎，福菩萨、罗汉、毗荼是圣啊，我们听不到的，这样的称为凡夫，这样的不能闻吗？听不到啊！啊，实际上也不是，我们凡夫从来没有不得闻过。哎，从来就是如同是诸圣一样，应该是得闻啊，应该是这样子啊。谁的佛性不是昭昭的呀？说的这个意思呀啊。国师此答有漏洞，哎，因为人人本来都是佛，法身无相，凡圣不立，哪还有什么圣不圣呢？对呀，说我们的法身哪个闻性不昭昭，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定义凡夫，这是佛，这是凡夫。那我们也是海印放光啊，从来没有不放光过啊！这个就告诉我们，本来都是佛啊。国师被这个僧人追得紧呐、啊，他用这一句给他说：“诸圣得闻，你这个凡夫不得闻啊。”意思就是，佛菩萨、罗汉、毗湿佛，这个圣人才能闻呐、啊。你因为是凡夫，你才不得闻呐、啊！啊，就这样子说，实际上他已经落到坑里了嘛，有凡圣之差了。啊，我们说不能着相，你也不能落在这个概念上啊！啊，是说我们那个本性啊，昭昭啊，嗯，这是因为被这个僧人追得紧，国师 搭了一句这样的话啊，你看却被那僧识破，哎呀不对啊，说佛性是无形无相的，你怎么这么说话什么什么啊，并进一步反问僧问，那和尚还闻不啊，你和尚现在还闻佛啊，那就说这和尚你到底是圣人啊，你还是凡夫啊，你还闻的没有啊，你闻见了没有啊，这一句问的是真教诀啊，就是你不能转噜噜的被这个闻与不闻转了去，那不就麻烦了吗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和尚还闻佛什么意思了，是说你自己能听到吗，你说圣人能听到，那凡夫听不到，那你算哪一类啊，你自己能听到吗，因为国师说助圣得闻，史问子逼的国师有口难言，若说有闻即是自赞，本来说有说无已经都栽进去了，是不是说凡说圣不都落进去了吗，若说有闻即是自赞，所以自赞不对啊，对不对，这都落了进去了，若说不闻，这国师不是圣人不是师呀啊，这就跟他说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有闻他不能落进去，这个国师也是觉得我不能说我有闻，我也不能说我无闻啊，那我要说我不闻，那我就不是国师了，我这个国师也就不是圣人了，也不是那个尊师了啊，那这样子落在有闻和不闻里，这个话他就说不圆了嘛。我们再看国师答我不闻，哎呀在这个当口上这个国师敢答一句我不闻，那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他可能就是又落进去了啊。我们再往后看南阳宗国师说我不闻，他只能招认我不能落在闻里，哎，若说不闻则国师非圣啊，就不是圣人了，我说不闻，我不闻也不对啊，无情都得闻，我说我不闻也不对啊啊！这个僧问和尚既不闻，怎知无情解说法，那说和尚你都没有闻到这个无情说法，你怎么知道无情能够解说法，你还怎么知道无情会说法呢啊？说你既然不闻，你还说你知道这个无情就像古佛那样的说法，因为前面说过嘛，说无情就像古佛一样那样的说法从来没有歇过嘛啊，那这个和尚你既然不闻怎么还知道就像古佛一样那样说法了，这是为什么呢啊，这个括号里就解了，问得好啊，有力量，这句话说得好呀，啊你既然不闻你咋知道就是无情似古佛一样那样的说法呢啊，那问得好有力量。以国师之矛反戳国师，国师无处可避啊！就是你都没有心性的，你都没有闻到无情说法，你还知道无情怎么说了？就像古佛那样子说，你为啥这样说？对不对？你这不是有矛盾了吗？国师道：赖我不闻，我若闻，即其以助佛。如既不闻，我说法也。哎呀，赖毫我有不闻呐、啊！他说这个不闻。不是说我听不见，就是说我们再看赖我不闻，我若闻即其意助圣，如既不闻我说法也。哎呀，赖我不闻落在有无上的闻，落在有闻无闻上，就是说这个坑中了，那就坏了。我若闻，我若听到的声音或者我没有听到声音都是已经落了，即其一助圣，就是跟圣人一样嘛，如既不闻我说法也，就是这个国师搭这个僧人，他就说我如果像你僧人说的那个有闻无闻上，那我就落在这个坑里了，这就坏了啊、也就是说就算其一助圣，那也有个圣嘛啊，如果有个圣的话，那有个圣人的话，那他就有嘴巴说法，说的也不就是无形无相之法呀，所以说你就不闻我说法，你没有听到我说的真正的佛法，我说的法是启发你那个无形无相之闻性的啊。我如果说落在你说那个有闻上无闻上啊，我还怎么跟，就算我是圣人啊，那我也是报化之身呀啊，我就不能说无形无相之法了啊，这个是 幸好我听不到，假如我听到了我就是圣人了啊，这就上师解了。哎呀，那幸好我听不到啊，假如我听到了我就是圣人了，你也就听不到我说法了啊。这就说我要是圣人，我不是有凡有圣了，我就是开口说话，我说的不是那个无形无相之法了，是不是啊？生此问本难回避啊，是说僧人这一问呐、啊，真是太难回避了，避不开了啊！这个有人问，说国师乃禅宗作家也，赞叹这个南阳宗国师，是禅宗的大作家。就说这南阳宗国师，他在这个地方自有转身之处啊，就是说。给他搭了一句，赖我不闻，我要闻就坏了，是不是？我要有闻我就坏了，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大好回复一生啊，就是说这个南阳宗国师正好有一个转身之处啊，说我不闻啊，大好回复，这个地方好险呀啊，险些败却，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落到若是有闻，他就是自赞嘛。而若是不闻呢，那说明这个国师就不是圣人了，也不是国师了啊。那这个地方，那正好他说，那我只能说我不闻。他一想，我不闻也落进去了，因为这个僧人他是什么情况呢？一说闻，他就说有声音可闻；一说不闻，就是我听不见声音。实际上人家国师说的不闻是啥？正好是不在你那个闻不闻里，这样子说我不闻，所以这个地方说是，国师是禅宗的大作家呀，有了转身之处，正好来我不闻，这样巧妙一波化险为夷了。说，哎呀，我终于出了你那个坑了啊，出了你那个闻不闻的那个坑里了啊，因为那个僧人他一直在说闻。就是听见声音，不闻就是没有听见声音，他一直在那里了。那国师不是这样，他说法的人是不能着这个法相的呀啊！你知道啥叫不闻？不闻正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正是一念不生之时，正是了了分明之时，你知道吧？这就是他的转身之妙处，就是正好有不闻之巧妙，化险为夷呀。要不就我们两个都丧生失命了啊！后面说，然而凡有言说皆无实意。凡有言说，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我就是圣人了。有言说，那也是说不到真实意义上啊。所以说，你看，然而凡有言说皆无实意，本来无法可说，本来也无人闻法，就没有人，也没有凡，也没有圣嘛啊。若还有法可说，有人闻法，那正是执着在人相而我相上了啊！若还有法可说，就是你落在那个僧人的有闻和无闻上啊。他那个就是有声音就是有闻，没声音就是没闻嘛啊！他是在声音上做文章。那国师不是这样啊？国师是。你听到声音就和没有听到声音，我这个闻性从来都是昭昭的啊。他是说这个，说这个一念不生这个部分，所以他俩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啊。那正好就是这个，凡有言说皆无实意，本来无法可说，本来也无人闻法，若还有法可说，有人闻法，那正是着在人相我相上了啊。所以国师说，如既不闻我说法也，也是知吧。那这也说这个国师也落进去了，所以国师说，如既不闻我说法也，也是知吧。大好佛法当今你不会啊，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是对的，正当有声无声，你听到了声音和听到没声音，这个能听的这个才是我们的要宣说的这个佛法啊，这个当今的佛法，你不会，你着在有闻无闻上了，那有闻也不对，无闻也不对， 那我不知道这个南阳镇国师是不是也着在这个布纹上了呢？所以国师说你记布纹，我说法也是之宝啊。就是说这个僧人嘛，他不正在着在这个有声无声上嘛啊，所以国师说你就是不闻我说法，你也是自谤，你有闻有不闻，你都在那个神尘上着着呢啊，不是这个国师糊涂了，而是这个僧人他从来没有心性着，他从来没有明白啊。你不闻就证明你说的意思是你没有听见声音吗？你没听见声音，你那个自性不招招吗？你闻不闻，你那个自信都在照照里啊，所以你不闻你也是自谤。哎呀，你这个话也不对啊。这个僧人紧逼道，哎呀，那怎么这众生无分去啊？哎呀，这个僧人急呀、啊、急的，若是这样众生就不能听到无清说法了，成道就无望了。哦，这句话我们都听明白了啊。那若是这样啊，你们都成就的人才能听到，我们这些众生我们就听不到无清说法了啊，我们就没法成功了啊，就没法成就佛果了啊。国师说，我为众生说，不为诸圣说。这个国师这么一答呀，我为众生说，不为诸圣说，这回是针对这个僧人答的呀啊，你不再罗依有圣了啊。我刚才说是诸圣啥，我都上一回当了，你现在就是个众生，我就是为你说法，哎，你心情着啊，我为众生说，不为众生说。郭师把这话锋一转，哎，僧问众生闻后如何啊？众生，你看他都不知道，我们说这个能闻的就是我们自己啊，这个你还不认识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灵知就是我们自己啊啊。他说，那你听见后又如何？这僧将国师盯得牢牢的啊。国师答，我为众生说，不为诸圣说。国师转化风僧问，众生闻后又如何啊？那个南阳宗国师说，我就是为你这个僧人说的法啊，那就是说我现在说的法就跟你说的无声之法，你听着。哎，那这个僧人说，那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又怎么样，你说的话我听到了。那这个僧将国师盯得牢牢的呀，众生听你讲过以后会怎么样呢？国师说，你听到了，你既非众生，为什么这么说呀？你想想，大家都想想，为什么说他你听到了也是既非众生啊啊，不是让他不着那个众生相吗？给他提个醒，叫他醒醒着嘛。国师顺水推舟，将僧人的讥讽挡回去了啊！你这个众生听法了，听过法了，你就不是众生，对不对？众生若能听到无情说法，见取这不生不灭的佛性，你就超凡如圣了。对呀，那你就不是众生了，你还坐在这个众生上吗？你听到了吗？你听到我刚才说的无声之法了吗？你认识了吗？你认识了，你就超凡如圣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众生不众生、圣人不圣人啊？超凡如圣了啊！这一段我就觉得呀，这个弯儿太多了啊！所以说，哪个地方都不能落进去，也不能落到文理，也不能像那个僧人落到有文理、无文理啊，不能落到这个凡圣理，也不能说法的时候，你也不能落在这个文字坑里啊，也不能着这个听见声音和听不见声音这个执相啊。我们只能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醒醒着啊，听我们能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本然自信昭彰啊，就是我们的放光处，就是我们在一时也不停歇的在自然说的无声之法，应该是这么说啊。所以你看上师还在说无情之法，意思说说了好多好多。我也觉得这个地方转身一次一次转的太惊险了，主要是太不容易了，差一点就掉进去出不来了，都是这样。嗯，自己再回去反复看吧，我们再往下看可能就比较容易一点，后面还有很难的。嗯，
好。 金刚经云，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众生哪里有众生？一切众生如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的。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就是因为不醒悟。假如当下一醒悟，即非众生了。但是在梦境当中不醒悟，不能不是众生，所以说是名众生。所以要赶快从梦境中醒啊。从前有人说，你说一切都没有，比如我的耳朵被打聋了，耳朵听不见声音，但我这还是有啊，我的耳朵聋了这个现象还是有，不能空。他这是着相连心，不醒悟啊，赶快醒啊，不要做梦了。例如我们在睡梦当中被人打，或者头被杀了，但一醒之后自己却没有被打，也没有被杀，头还是好好的。你耳朵被打聋了，其实这耳聋是个虚幻的假象，就如同在梦中被打被杀一样不可得。所以你不要着梦境，赶快空啊，赶快醒悟啊，醒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如关公被吕蒙杀头之后，痛得大喊大叫，还我头来，还我头来。智者大师得知后就去渡他，大师盘腿而坐，挡住关公的路。关公一看，心想，这个和尚胆子真大，竟敢挡我的去路，给他点厉害看看。于是呼刮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迎面打来。但是智者大师纹丝不动。关公心想，狂风飞沙你不怕，那我搬座大山来吓吓你。于是一座大山铺天盖地压过来，智者大师还是纹丝不动。这下关公佩服了，这和尚是真功夫啊，赶快上前顶礼。智者大师就给关公说法，你在这里喊还我头来，还我头来，你被人砍一个头就要人家还你，你一生砍了多少人头，你能还给人家吗？再说你头虽没了，但是你一点也不缺少啊，为什么？因为你只不过丢失这虚幻的色身，但是你的灵知真心一点也不缺少。有请魏老师。
哎呀，金刚经云，因为上面说到什么众生若能听到无情说法，哎，就已经超凡入圣了啊！你就是说，你能觉破有情，能把它觉破了，那就是无情，那就是我们真心，知道吧？所以说，众生若是能听到无情说法，你建起这个不生不灭的文性了，哎，你就不是众生了。从这儿引出来《金刚经》。啊，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没有众生和众生者啊，这个众生相和这个众生者啊，这一切众生和我们这个众生者啊，这个众生这个个体吧啊，众生者啊，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这个解释，众生哪里有众生啊？哪儿有众生啊？众生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心造的嘛，心造出了这个业相啊。众生哪里有众生？一切众生如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的呀啊！这就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虚幻的啊。这个众生它也是虚幻的呀，众生和众生者都是虚幻的啊，都不是真实的啊。唯有真实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无形无相啊，一念不生自了了分明的灵知，是吧？这个唯有此真实啊啊！众生之所以为众生，众生之所以称作众生，就是说他不醒悟，一旦醒悟就不是众生了，就跟上面上国师说那个生人一样啊。但是在梦境当中不醒悟，不能不是众生啊， 你着相啊，你着这个相啊，你着众生之相啊，所以说摄明众生。你不醒悟的时候，那对于你不醒悟的这个来说，全说就是说你是众生啊。那这四个假名也得给你起个名，你叫众生啊啊啊，所以要赶快从梦中醒啊。从前有人说，你说一切都没有，你说一切都没有不对啊。比如我的耳朵被打聋了，耳朵听不见声音，但我这还是有啊，我这个耳朵还是有呀啊，我耳聋了这个现象还是有啊，不能空啊啊。他这是着相拈心不醒悟啊，就是着在那个耳朵这个相上了嘛啊，不醒悟啊。聋不聋我都有这个耳朵着在这个相上了啊，赶快醒啊，不要做梦了啊。例如我们睡梦中被人打了，或者头被杀了，但一醒之后自己却没被打啊，也没有被杀，头好好的啊。你耳朵被打聋了，其实这耳朵是个虚幻的相，是这个是我们看到你众生说的这个是有虚幻之假象，生生灭灭啊，就如同在梦中被打杀一样不可得啊。就是你要着在这个相上吗？不认识你的本心呐 啊这个本心是不可得的呀啊，就是说你这个是个假象啊，赶快认识真心啊，真心那个才是你呢。所以不着相的时候，你认识本心，它就是无形无相啊。所以若能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呀，就没东西啊。你没挂住呀，没心里边塞一个东西啊，对吧？那就是不可得呀，对吧？所以你不要着梦境啊，赶快空啊，空就说你别着相啊，不是说没有那个相啊，赶快醒悟啊。醒之后什么都没有了，醒了之后你认识本性啊，这个本性才是你。你认识本性的时候，那个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是无形无相嘛，你的本心它不就是无形无相嘛。就如关公被吕蒙杀头之后痛得大叫大喊，还我头来还我头来，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细节可能我们好像是这个地方上师讲的比较细啊。智者大师得知后就去度他，大师盘腿而坐挡住关公的去路，关公一看心想，这个和尚胆子真大，你竟敢挡我的去路，给他点厉害看看啊。于是就刮起风来啊，刮起一阵狂风，这个是难怪我们都说这个谁啊，这个三国里边称那个什么呀，关公他不是战神吗啊，称神了，他就有变化之术了啊。你看说他有这个呼刮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迎面打来，但智者大师闻风不动啊，就是说那个什么呀，有幻化的这个境界，智者大师知道是幻化的而纹丝不动嘛啊。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就是说这个谁啊，这个关公他是都说他义薄云天呀 啊就是讲义气啊，他是个武圣人，他代表忠义，代表正直，所以后人就看到这个他做的特别突出，就把他称为战神了 啊这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刮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就像我们梦中之事一样啊，就是他们那个境界，心里边那个境界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当然他是纹丝不动啊，知道这都是幻化的，不理吗啊。这个关公心想，狂风飞沙你不怕，那我搬着大山来吓吓你。意思这个一座大山铺天盖地压过来，智者大师还是纹丝不动啊。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点不太理解，那就是心起念了，力量大了，这个人他就是幻化成形了，成像了啊，所以他有这样的境界嘛啊。这下关公佩服了，就说你我风也你也不动，山压过来你也不动啊。这个关公说你到底是有功夫啊，这个和尚你这是真功夫啊 我现在就是甘愿那什么，礼拜于你，赶快上前顶礼。智者大师就给关公说，你在这里喊我，还我头来，还我头来，你被人砍一个头就要人家还你，你一生砍杀多少人头，你能还给人家吗？再说你头都没了，但是你一点也不缺少，这个时候就给他点化呀，你不断灭的是什么呀？啊，这个时候关公他这个死了以后，被砍了头以后，他不肯去就是说应他的缘呐，他还在这儿，就是说我认为他也没有投胎也没有啥，反正就是也没有形象，也就是那个现的他那个无头之死之身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境界。但是他这个样子的时候，他那个心他是不灭的呀，你看到没有，他还能起幻化之术，还能跟这个智者大师在这斗法呀，怎么样，所以智者大师知道他这个根性嘛，他是忠义正直，是直行之人啊，他是义薄云天之士啊，就这么知道他这个就差一点啊，再一个肯定他也有这个佛缘嘛，他也信佛嘛，才为他指点啊，说你的头没了，你砍人家多少头，你还了人家了没有啊？虽然你现在没头了，但是你怎么还能变化呀？你还能跟我这一阵子较量啊？是不是？你还有一个一点也不缺少的呀？这是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这样子一点他，哎呀，这个因为只不过是丢了虚幻的色身，但是你的灵知真心一点也不缺呀。是说他这个心还在变换着嘛，还在跟这个谁智者大师在这斗法呀，怎么样啊？是说你这个灵知之心，你这个能变化这个各种相的这个心，这个不断灭的啊，你头都没了，你还能跟我那个什么理论呢？还能怎么样啊？你这不就是不断灭的这个？你想过没有？这是什么呀？啊，他就这么指点他。就是告诉他这个灵知之心啊，这个不断灭，这才是你自己呢。
学到这儿我还有点奇怪，就是为什么他能搬风沙？原来是心力大了，
他都升神了呀！你想想，他那个力量大呀！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地方。
对对对，就是您说到这个地方，突然一下明白了，本来之前还有点疑惑，就像那个中游。中游里面他不是也会幻化出来很多东西吗？
那都是他人自心幻化的嘛，
是可以的。智者大师还进到就是跟他进到一个境界里面去了，然后去点化他。
他太了解这个关公了啊，他就是这时间因缘就在他这儿啊，就是就他一点拨他就那什么了，他真的失得自心啊。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就是觉得可能还是在思维里面在想，智者大师他是肉身之躯，他怎么能纹丝不动呢？风沙过来，
境界
也是境界都是假的，
都是我们见的，这不都是假的吗？都是假的，我们面前现的也是假的。那智者大师当然了，想想他那个正量。他开创了天台宗，不是他接的吗？
对对，但是我们现在就算是假的，这风沙来了，不可能纹丝不动。
你也是，可能还没有那个力量能够化现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关公他到什么程度了，没有去看那个有文解哈，没看过。那你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前五识可以幻化呀，可以幻化到那个山河大地啊，土木金石啊，它可以幻化树木啊什么，可以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妙用就起来了嘛，
好的。我们讲过，以空寂为体，默认色身为体，虚空才是我真正的身体。躯壳不是真体，只是作为房子而已。以明知为心，默认妄想妄念为心。妄念妄想不是真实的，是对境着相攀缘的东西。灵知之性就是知冷知热知痛知痒的知觉性，是不住相的， 这东西无头无尾，亦无名无字。有请魏老师。
我们接着看，我们讲过以空寂为体，以空寂为体，以灵智为心啊。我们讲过以空寂为体，默认色身为体，就是说我们不要着我们这个身体为实有之相啊啊，那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离开一切相，去认识我们的本心，认识我们的这个自性之体啊，就是空寂。这个尽虚空变法界，这全都是我们的真心啊！就不要认这个色身之体为我们那个心了啊！虚空才是我真正的身体，是啊，就是你这个无形无相，告诉你尽虚空变法界，不是说这个虚空就是我们的灵知，而是说这样比喻，哎，这样比喻。尽虚空变法界这个灵知之心，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啊！你不这不理解，所以上师说，你把虚空认为是我真正的身体，你的心量大到尽虚空啊，这整个都是我的身体。你这样认为，且可以这样认为，躯壳不是真体，让你离开你这个色身之相呢啊，只是作为房子而已。这个躯壳不是真体啊。是个房子而已，这个心它是尽虚空变法界的。比如说我们一想西方极乐世界，那西方极乐什么金沙布地啊，阿弥陀佛，什么七行树 八功德水，这都现在你这个心里了呀，那这不是吗？你这一念心不都到那个什么呀，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广大的虚空才是我们的体，我们的身体是叫你过渡啊。以灵知为心，对啊，你那个灵知它就是个灵性啊，它是无知而知啊，它不是我们这个有知无知的那个知，我不知道，我知道不是这个啊，是离开了能知所知的这个知，我们这个灵知啊。就是说我们不再妄想执着了啊，这个就是灵知啊，这个就是灵知。如果你心里边执着一样东西，它会灵吗？它会灵妙吗？它不可能啊啊！就是说以灵知为心，不要住着一样东西啊，把那个东西搁到心里，任其为真实，那就是习气嘛，对吧？默认妄想妄念为心，我们这都说过妄念，哎，你对镜生起念头，那就是妄念，哎，你执着了这个妄想啊，为自己而起的心念，又执着，哎，辗转不断，那不就是妄想吗？这个你妄念妄想产生了，你想想，那是什么心呀、啊？那就是真心变为妄心了嘛，真心变为妄心了。说妄念妄想不是真实的。妄念妄想都不是真实的，哎，那个妄念就是你认那个境界为实的时候对境升起的妄念，所以说一对境升起呢，我们马上转它转它啊，哎，那不能留意后边再起再形成妄想，因为这都是不真实的嘛啊，虚幻的，是哦，后边说了是对境着相攀缘的东西。对呀、啊，你对境，你因为你不认识本人本体呀、啊，啊，不认识你灵知啊，啊，你所以攀缘才起了妄念，形成了妄想。嗯，还有灵知之性，就是知冷知热、知痛知痒的知觉性，不是知觉，而是说知觉性那个性啊，是这个是不住相的啊。这个性它是无形无相的啊，这个东西无头无尾也无名无字，它没有形象，你起不来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它为个什么样啊，它无名无字嘛啊。
过去六祖慧能大师问大众，物有一物，无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六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更换作本源佛性，汝向后去把毛盖头，也只成个知解中途。灵知之性本性是无相的，无有名字的，说似一物记不中，神会给他加个名字上去，早是妄念了。所以我们莫认妄念为心，要认灵知之性。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个地方啊，过去六祖慧能大师问大众啊，就是对大众上堂说法啊，他说我有一物，你不能说是头，也不能说是尾，也没有名，也没有字，没有名字啊，也没法看正面，也没法看背面啊，无背无面，也没有这个面目，也没有什么面目啊啊，助人认识不？助人认识不？哎，神会啊，欺负，哎，神会说，哎，我知道是祝福之本源，神会的佛性呀，我就觉得这就是道理啊。这是道理，我感觉到这是道理啊。六祖说向如道无名无字，如更换本源佛性啊，说你这不行啊，你这是道理啊，你就是这样子为人说法，别人也得不到真的啊，也传不了，就是说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主人翁，就是说你这个语言尽处就是觉思觉想之处，这个心死透了，这个才是我们的灵知之性。你这说个道理是不是？你看六祖说，哎呀，像你说他没有名字，你还说有个本源佛性啊，我知道那是本源佛性。哎，你要是这有这话，如向后去把毛盖头，就是你要是这，你以后要是有个道场，有个茅棚住，你要是说法，你做法主，你也是只能会个道理，只能把这个道理呈现给人家，那个你的途中也是只是个知解中途啊，就是也只能成个知解中途。我们灵知之性本性是无相的呀，无有名字的呀，你这个时候停啊，说是一物即不中，就是你的思维停，现在停下来啊，神会给他加个名字上去，早就是妄念了，早就是妄念了啊。所以我们默认妄念为心，要认灵知之性哎，为体啊啊，这个就是就像神会这样是不行的，哎，是不行的这样的啊。我们再往后看，
智者大师给关公就是说这个法，你觉得头痛就是妄想心执着，你躯壳已坏掉了，已经没有了，还有什么痛啊？心一空，你就大放光明，佛性朗然，还有什么痛不痛的？关公被智者指点后明悟了，于是发心做佛法的护法神。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说智者大师现身给这个关公说法呀，就是说了这个法啊，无形无相啊，无名无智，就是说没有有，就是世间之物，你那个心想之事，心想之相啊，所有的都说不到我们的灵知啊。就是智者大师就给关公说这个无形无相，说关公你还说头痛，你的头在哪儿呢？对不对？你的头呢就是妄想心执着，你就妄想执着啊，你说你还我头来，还我头来啊，你就是妄想执着嘛。你躯壳都坏了，你躯壳都没了，你知道不知道？已经没了，你还有痛，痛在哪儿啊？啊，你想你砍你那时候你头痛，你现在还在回忆那个嘛，还在想那个嘛，还在执着那个劲嘛啊，你这时候还有什么痛啊？他一想就是我还有什么痛，我身体都没了，我有什么痛啊？这时候就是等你他回光，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一句言下大放光明啊，就是你心一空就大放光明了，佛性朗然，还有什么痛不痛？这个时候无形无相的，这个才是你本然，这个哪有头啊，哪有身子啊，哪有什么痛不痛啊，哪有这些东西啊啊！所以正在大放光明的时候你想想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啊，关公被智者大师指点后明悟了，不再找痛了嘛。他一回光，他不就是就心一空，哪有痛啊？没有身子，哪有痛啊？结果在这个地方悟道啊。关公被智者指点明悟后，意识发心做佛法的护法神了。所以我们看到庙里边老是说的那个关公之像，哎，正义之神嘛，啊。所以是一个成道者嘛，也是一个认识佛性，就是明心见性之人啊。我们再往后看一点。
所以众生只要梦醒，见取不生不灭的本性，那就超凡入圣，就不是众生了。因此听南阳中国师说，众生听闻无情说法之后，即非众生了。有请魏老师。
所以众生只要梦醒，见取不生不灭的本性。怎么见取啊？刚才上师不说了吗？虚空为我体，虚空为我体，灵知为我心，对吧？一切是个现起的这些色相，它都是我们的自心现的，这个都是我自心的妙用啊，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啊。你这样子你不着相啊，那个法法平等啊，能起妙用啊。这个时候你不着相，你就自在了嘛啊。所以说智者大师这个指点这个关公啊啊，他一下醒了，说我们众生也一样啊，也一样啊，只要梦醒不着相的时候，就见取了不生不灭的佛性，这个时候就超凡入圣了啊，就不是众生了，就非众生了吗？啊，就离开了这个凡圣的时候，说你超凡入圣，就是意思跟你说已经是认灵之不认妄了啊，已经是认识本来了啊，就不是众生了。因此听南阳宗国师说，众生听闻无情说法之后，所以你听了南阳宗国师说众生听闻无情说法之后，你能听到无情正在说无生之法的时候，你就不是众生了，就这个意思啊。你想想，我们大家都想想，哎，那个听闻无情说法，听闻无情说法，无情的时候你就是已经觉破有情了，已经觉破有情了，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还说什么有情啊啊！但是你怎么认识的灵性啊？这个地方还挺奇妙的，你不就是说无情说法的时候你明白的吗啊？那你既然在这个听到无情说的这个无生之法，你就不是众生了，就跟你说这个啊。我们刚才说花开花落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也是这样吗啊，就是无情说法。所以说这个无情说法呀，从来都在说，从来没有不说过啊，就是我们众人不醒醒着嘛啊。